我们今天来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去年我到访一个家庭，那我去他家呢，他给我讲了一件事情，然后印象极为的深刻。那这个基督徒说，他们教会的牧师总会被一位基督徒邀请，只要那位基督徒来这个城市，这位基督徒一定邀请他的牧师一起用餐。他说，因为这个基督徒受洗的时候是在这个城市，然后被这位牧师给他实行的洗礼，而且这位基督徒每年来到这个城市都会请这个牧师一起来用餐。我就认为这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常常想起自己何时成为上帝儿女的人，他也想起自己何时归入基督，他也常常想起自己是哪一天归入主的教会。我想各位可能都记得自己的生日，但不一定记得自己是哪一天正式受洗归入主的教会。当然大家不用每一次都为自己的受洗日来过一个生日，这个并不重要，但是我想这位基督徒他每一次见到这个牧师的时候，他每次就想到那一次他跪在神的殿中被牧师洗礼归在上帝的名下。他是一个常常想起自己出死入生蒙上帝恩典的人。我们也需要常常的纪念，保罗在十一节特别提到说，你们应当纪念。纪念什么？纪念我们从前是没有受隔离的人，我们在以色列国民之外，我们与基督无关，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在世上没有指望，我们没有神，但如今却蒙了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就需要透过保罗提醒我们的事情为主题，我们来思想神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理解的。在二章一到十节，我们已经看到保罗他从人败坏的本性来解释了神的大能使死在过犯之中的人活了过来，与神和好，那是神的恩典，那是神的作为，那是神在基督里所造成的。保罗到这为止他对救赎恩典的表述并没有结束，他又从另一个的角度，就是从第十一节到第二三节，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述上帝的恩典。而下半部分的经文呢，保罗是从人与人的关系，是从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个关系上来告诉我们，我们外邦人原来不是上帝的百姓，原来不是上帝的子民，但是凭着基督的血，我们使犹太人和犹太人成为一体，就是进入一间教会，同为上帝的子民，一同和好，然后我们一同进到神的面前。你看到保罗他二章整个的表述在围绕第一章，我们先把他的为什么讲第二章十一节到二三节来做一个解释。保罗二章一直没有离开第一章的主题，在第一章的主题大家是否还记得，神在基督里他有一个奥秘的旨意，这个旨意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义。神在基督里所定的计划，让这个分裂的被自己所撕裂的整个的人类万物的关系，将来在基督里能够全然和好。那么神他有没有能力成就他的旨意呢？到了第一章十五节之后，保罗讲述到神的大能运行在基督身上，使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到第二章，神的大能就运行在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那么到了十一节，神的大能也运行在外邦人和犹太人整个的群体当中。上帝的大能使两个不能相合的人，永远为仇的人，在教会里合而为一，同敬拜上帝。所以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已经实现了，在哪里？就在教会里面。教会里由不同的人组成， 由不同的人构成，由不相识的人被上帝所聚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显明上帝的旨意，那合一的终极计划已经在教会里实现，而且继续实现已经开始。你如果想要看到神的大能的运行，就是来到教会当中，看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看到不同姓氏的人，可以在一个圣灵所感，被一位基督所救赎的状态之下敬拜上帝。这个就是教会的荣耀，这个就是教会彰显上帝旨意的实现，也彰显上帝大能的运行。可是我们今天谁会认为教会是上帝荣耀彰显的地方呢？我们谁会认为当每一次教会的群体聚集的时候，就是上帝大能向每一个基督徒的明证？可是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极为稀少，但这一个的主题我们到下一个主日再去宣讲。但是保罗他从十一节开始表述这个主题，是要告诉我们神的大能不单使我们罪人与上帝的关系和好，他也使人与人的关系能够和好。我们今天最大的痛苦往往都不是经济问题，我们最大的焦虑也不是贫穷的问题，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就包括了教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了夫妻之间的关系，更包括了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了儿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每一天都在撕裂当中，每一天都在裂痕里面，每一天都难以修复。但是上帝在教会里面向整个世界来宣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使人与人撕裂的关系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新人。所以不明白教会的意义，也不明白教会对我们所展现的伟大的救赎，我们就永远不能够认识懂得上帝救恩能力的浩大。但是保罗在讲述这个合一之前，他知道人本性当中常常骄傲，常常忘记上帝的恩典。他先讲到外邦人，外邦人已经蒙恩了，已经得救了，但是保罗说你们还需要纪念你们过去的悲惨，也需要纪念你们如今与上帝和好了。你看保罗在表述上帝恩典的时候呢，他从一到十节，从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再次我们陈述上帝的恩典，那么从十一节开始，他又从人与人之间和好的关系继续来讲述上帝的救恩。但是今天我们多数的基督徒不太明白上帝的恩典，也不太感受或者从未感受过上帝的恩典，虽然蒙受了恩典，但是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呢，却是显得极为无知。蒙恩的人不代表他知道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不单要蒙恩，还要知道神的恩典。而神恩典的传讲是透过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更是透过真理的知识来展现他恩典的奇妙。一个基督徒不透过圣经来认识上帝恩典对我们宣讲的话，他永远不懂得上帝的恩典。我认识有位基督徒，或者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他认为自己蒙受上帝非常多的恩典，可是他对上帝救恩的知识呢，完全是无知的，这个是可怜的。那位基督徒他就对我讲述上帝的恩典，说他的家庭多么蒙上帝的恩典，他的工作多蒙上帝的恩典，他的儿女多蒙上帝的恩典，可是他两年没有来过教会，他说蒙受过上帝的恩典。我不知道他的恩典是从哪里来，因为他所讲述的恩典跟上帝救恩真理的知识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所蒙的恩典不过是他自认为所蒙受的恩典。你看保罗在圣经每一次讲述到恩典的时候，一定和罪与耶稣基督的救赎紧密地连到一起，每次讲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一定要谈到他个人蒙恩的见证，从前如何，现在如何，从前亵渎神傲慢人抵挡上帝， 如今蒙了上帝的护照，做了上帝的使徒，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听一个人讲述他蒙恩的经历，你就明白他对圣经所讲的救恩所表述的恩典是知还是不知的。所以大多数的上帝的儿女在为自己展现蒙恩的时候，谈到的都是吃喝，谈到的都是生活，谈到的都是家庭，因为他从未真正的认识到上帝的恩典的彰显是彰显在他与上帝的关系，也彰显在他与人与人和好的关系上。如果离开这样的一个框架的话，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认识绝对是无知的。纵然上帝的恩典如此的庞大，如此的伟大，可是人常常不记起，所以保罗才需要说你们应当纪念。这个纪念在希腊文里面含有记起、想起的意思，你要想起这样的恩典，因为人常常忘恩，忘恩负义是罪人的本性，忘恩是罪人常有的事情。一个忘记上帝恩典的人，他在信仰的生活上就自满自足，裹脚不前，他的信仰生活从来没有长进。一个没有上帝恩典的人，他永远以一年读一遍圣经为满足，他永远以一个礼拜有一次礼拜为满足。一个忘记上帝恩典的人，他永远以自己一周将几个小时献给上帝为满足，认为已经多得不得了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忘恩的人。我们教会的周间查经是极为少的，一周只有一次，有些教会一周有两次，可是我们认为将一点点时间献给上帝已经足够多了，就显明我们已经忘记上帝的恩典。不但忘记上帝的恩典，也忘记我们在最终的悲惨。一个忘记在最终悲惨的人，他在人际关系、在教会里面永远高高在上，不能容忍人的败坏软弱，也不能与罪人同住同行，因为他忘记自己的样子，他忘记自己是何等的悲惨，他忘记了自己也需要上帝的恩典。一个忘记自己悲惨的人，在自己家庭当中永远都是挑剔自己配偶的问题，他忘记自己也是一个有问题、有罪、被罪所玷污那个罪人。保罗说你们应当想起，你们应当纪念。你可能厌烦了救恩真理的宣讲，因为每一次救恩真理要宣讲的时候，要揭露你的罪，要揭开你生命当中最黑暗的角落，你认为自义的地方要被上帝的话击碎、击得粉碎，毫无存在可见。最终我们的罪要经过基督的血涂抹和遮盖。我们没有以弗所教会更优秀，以弗所教会比我们更加的优秀。如果你了解以弗所教会的背景，他们是当时初代教会四大教会之一，当时比较大的教会、有规模的教会，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安提阿，一个是罗马教会，一个是以弗所教会。它是一个港口的城市，而这个教会它在牧养上绝对比我们更优越，因为保罗曾经在以弗所教导三年之久，无论在家里、在教会里、在公开的私底下，保罗常常教导他们，他们比我们更懂得福音，他们从保罗领受第一手的资料，他们从保罗那里领受了纯正的福音，更胜似我们。难道你说我们不，我们比他福音，比他们更懂得福音吗？不是的，我们比他们更缺少福音。论到体制，他们的体制更健全，他们的长老是众长老治理教会，可是保罗说你们还仍然需要福音，你们还需要再想起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果不其然，几十年后以弗所教会已经离开了福音。现在以弗所还有吗？没有了。在启示录告诉我们，以弗所教会在几十年后他们成了一个死正统的教会，他们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忘记了自己的败坏，不再想起上帝恩典的作为，他们成了一个死的正统的 成了一个徒有其表而没有实质的言教会。启示录第二章二到五节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把起初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以弗的教会胜似其他的六个教会，以弗的教会胜似所有的教会，他们在主的事上他们劳碌，他们不辞辛苦，他们在分辨假道上他们极为有定力，他们能把假的使徒假的先知从教会里面赶了出去，应该被称赞，应该被表扬，可是他们的爱心没有了。他们有众教会羡慕的外表，可是他里面没有对上帝爱的心。保罗说，你应该回想，应该想起，应该纪念你从哪里坠落的，就应该从哪里悔改，从哪里跌倒的应该从哪里起来。我们今天好像和以弗所教会没有多大区别，我们的信仰生活可能极为优异，但是我们却没有爱上帝的心，我们过着一种空洞的信仰生活，无奈的信仰生活，僵死的信仰生活。我们过信仰生活我们无力，我们不过信仰生活不去不行，因为传道人经常给你发信息来参加礼拜，你很无奈。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我们很缺少回想，缺少纪念，缺少想起我们的过去。加尔文在他书信当中写道，从此我的天职是带着呻吟和眼泪来批判我的上半生，接受来自你的永生。我们不太善于批判自己，我也不太回想过去，但是按加尔文的话说，如果一个人常常默想自己前半生的悲惨，被罪所奴役的状态，又常常默想后半生的蒙恩，他心中对上帝的爱是永不减少的，而默想上帝的真理像那源源不断的燃料来点燃那个被世俗侵蚀的生命。神救赎我们，他们全然将整个全人来献给他，我们的理性应该也归向上帝，常常来默想救恩的真理。一个不停默想上帝救恩真理的人，他的生命一定被上帝的爱所充满。一个不再默想上帝事情的人，他的理性就一定被罪被世俗所支配，那世俗之水就浇灭了我们心中真理的火焰。你的理性不单只有在一周一两个小时被上帝的道所占据，有的时候一连着一个半小时你的生命还回游向外，你的生命怎么可以被上帝的话所充满，怎么被上帝的恩典所温暖。斯布珍他告诉他当时牧养的教会，如果你想要被上帝的福音常常充满的话，你每一次打开圣经之前，你打开每一本书之前，向上帝祈求，求上帝借着属灵书籍，借着圣经对你讲话。中马田也提出类似的教导来，当你每一次感到在最终挣扎的时候，当你每一次感受上帝的恩典在我心中的时候，你应该放下所有的工作，向上帝祈求，呼求他赐你信心，呼求他的爱充满你的生命。我们不去默想，我们不去让上帝的道进入心中，谁能够改变你？谁能够使你发生变化呢？在旧约里面，神常常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也常常吩咐他们，你们每年要守各样的节期，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喜年，这些节期要常常持守。你们要守圣日，圣日是神所吩咐的，也常常向他们去陈述上帝对亚伯拉罕、雅各、以撒所立的约。上帝也常常讲述他在埃及所行的大能展现给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忘记上帝的恩典，因为他们常常忘恩负义，是以色列的本性， 以色列的本性就是我们的本性，旧约的百姓和新约的百姓没有区别，除了血统不一样，除了种族不一样，本性都是一样的，都是忘恩负义的人。我们看到以赛亚说，天啊你要听，地啊侧耳听，是在控告他们，因为他们常常忘恩，他们刚刚饱尝上帝的慈爱，转身就忘记了。一条鱼的记忆为三秒，人的记忆一秒都没有。礼拜天听了，离开座位，散完会之后，还没有向上帝祈祷，求主帮助我，我们的心早已不在上帝那里了。没有被上帝恩典充满的人，就一定忘恩负义。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民族，他们注重上帝的话；只有一个民族，他们牢记上帝的话。大家不要自认为是中国人，是犹太人。犹太人到现在，从民族来讲，或者从宗教来讲，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和宗教像以色列人一样，常常纪念上帝的作为。虽然他们现在不相信弥赛亚，可是他们对耶和华的作为常常想起，常常纪念。他们一定周六去守安息日，他们一定让孩子从小学习妥拉，学习律法。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是讲英语的，可是孩子们不会讲希伯来文，他们感觉到非常不合理。所以他们在每一年的夏令营的时候呢，他们要把孩子送到这个希伯来语圣经的学习的一个中心，他们不让孩子学特长，不让孩子学这个游泳，不让孩子学各种特长，他们让孩子在一个假期里面学习希伯来文，学习旧约圣经，学习妥拉。当孩子进去之后，有个规定，任何人不允许讲英语。你说不会用希伯来语这个表达一个物体怎么办？没关系，叫你手语，用手语去表达你需要什么，你做什么，你要去行什么事情，直到这个孩子在这个里面学会希伯来，学会了妥拉。任何一个民族没有像他们一样，在二战的时候，纳粹把犹太人关到集中营里面，他们把犹太人和他们的孩子分开。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这些父母跟孩子不在一起，这些孩子他们自己在安息日那一天把整个安息日的流程全部展现出来，让那些纳粹非常惊讶。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从犯罪被管教之后，他们从来不敢忘记上帝在圣经那么大的作为，因为耶和华发明了救恩，他们岂可以忘记呢？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忘记，常常将上帝的福音从生命当中丢弃。当教会的各种的学习、各种的牧养多的时候，我们就产生厌烦。但是你从来不会厌烦快手，也不会厌烦抖音，也不会厌烦那些网络游戏充满你的生命。你会拒绝福音临到你，但你不会拒绝每一天大街小巷的红色教育。人的本性就是厌弃福音，但是神的罪人他并不灰心，上帝常常用他的话唤醒我们，一次一次又一次，我们听了忘了，听了忘了，听了再忘。神并没有斩杀我们，神也没有强迫我们，神继续讲啊讲啊讲啊。所以神在以赛亚书就来控告那些以色列百姓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害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这不是我们的写照吗？天地都在作证，我们常不想起上帝的恩典。天地为证，都要指控我们，上帝对我们无数次宣讲，却没有一个人将救恩放在生命当中。就像你热爱抖音，热爱快手，热爱电视剧，热爱你那些世俗的书籍是一样的，我们没有。 不单没有，我们还在上帝的救恩从自己脑海中，从自己思想生活中加成中完全给除去。如果天地都在控告你的话，你的生活也在控告你，你是个不想起上帝救恩的人来。你的配偶也在控告你，你常常忘记是自己是罪人，吹毛求疵。你的圣经的灰尘也在控告你，你从来不翻阅圣经查考耶稣基督的事情。你的膝盖也在控告你，从来没有跪下来向上帝屈膝，向他祈求，求他救你，求他怜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在控告你毫无谦卑之心，盛气凌人。你的教会也在控告你，你的身影在教会不断的减少，甚至教会已经没有了你的身影。为什么？我们不再记起我们自己是外邦人，不再记起自己在基督之外，在以色列国民之外，也不再记起住约跟我们没有关系，没有指望，没有神，是何等悲惨的处境。求主怜悯我们，没有默想的生命，这个生命不会有发生变化。一个不去默想救恩的人，他的生命只能被世俗所掌控。一个不去默想没有深度的教会，这个教会不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保罗说，你要想起，你要纪念。有人可能会说，默想福音有什么用？默想福音能改变我的生活吗？那我想问你，如果福音不能改变你的生活，我每天告诉你你该这样做那样做，难道能改变你的生活吗？福音不是用道德教化我们的人生，福音是要透过神的大能，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你除了听福音，除了拥抱福音，默想福音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你的。所以我们教会从不进行道德讲道，也不进行行为说教，因为我们需要的是福音临到我们的生命。你若纪念上帝的恩典，你要回想我们的悲惨，你要回想上帝施恩的时刻，你要回想现在你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可是如今我们的脑子是空的，心是空的，我们对上帝的回应是冷淡的。保罗说，你们要纪念，要想起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伟大的工作。那么第十一节应该纪念自己什么呢？纪念自己什么样的悲惨呢？你发现保罗在这里他讲述了两个群体，一个是外邦人的群体，一个是以色列的群体，而两个群体他们是有差异的。前半部分讲的外邦人，到了十四节之后开始讲到犹太人。保罗从这里开始不再是从人败坏的本性来讲解救恩，他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这种间隔上来讲解救恩。因为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有一种仇恨，这种仇恨是源于犹太人他们自义所带来的。因为犹太人认为呢，外邦人不能被称为人，他们不过是地狱烧火的燃料。如果一个犹太人给一个外邦的女人接生让生产的话，就等于让一个外邦人进入实践，这是不可以的。那如果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外邦人结婚的话，就准备给他葬礼吧。所以他们将外邦人视为仇敌，那外邦人对犹太人也没有友好，而这种仇恨世世代代，当然不单这两个民族，所有的群体都是一样的。希腊人他们把那些不学习哲学的人称为花蛮人、野蛮人，不在希腊城邦里生活的人被称为什么人？被称为非公民、奴隶。在罗马也有公民和非公民、公民和奴隶之分，在我们的国家也有这种仇恨。不要认为汉人很谦卑，没有种族歧视，而且汉人在汉人的种族里面用物质歧视人、贬低人、扼杀人的尊严是最严重的。所以人与人的撕裂就在以下情况表现出来。但是保罗是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展现两个群体，因为在上帝救恩的历史和救恩的计划里面，神不是先拣选外邦人，神是先拣选了一个民族，那个民族被称为犹太人，然后神的救恩再慢慢的临到外邦人。而这一点我想不需要再加以任何的明辨，因为它是清晰可见的。在使徒行传耶稣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看，但你得到能力之后，先传福音给谁呀？给耶路撒冷，给犹太人，然后再传福音给谁？给外邦人。保罗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上帝救恩的计划，救恩历史次序，福音先临到犹太人，再临到外邦人，先临到他原来拣选那些以色列人，再慢慢的临到外邦人，是这么显明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被上帝拣选，是因为他们优越吗？不是。在旧约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并不是敬虔的，他是异教徒，活在一个异教的文化里面。上帝的恩典拣选了亚伯拉罕，使他得到生命，给他一个庞大的应许，让他成为大族，让他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得福，他后裔的群体被称为以色列人。我们就看到，在整个的古代的世界当中，只有一个群体是被上帝所爱的，那就是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之外的群体呢，被称为外邦人。那么在以色列人发展的那个历史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蒙恩了，他们悖逆，悖逆被神所丢弃，上帝的恩典不再向犹太人传讲，而是临到外邦人，外邦人就成为上帝所爱的、所拣选的、所怜悯的。我们可能会说，上帝多此一举，这样划分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保罗在罗马书为我们揭开了答案。罗马书十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这样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的，叫他们因赐给你们怜悯，现在也得怜悯。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要连续众人。我们看到上帝的设计是有智慧的，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聪明，也不是以色列人高贵，更不是他们人数多，他们原是万民中人数最少的，他们道德和我们一样，一样败坏，一样远离上帝，他们像迦南人一样敬拜偶像，他们像迦南人一样行淫乱，离弃自己的妻子，他们道德一样败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上帝先将救恩给了以色列人，当他们得到救恩的时候，以色列之外的人成为被丢弃的，成为没有上帝恩典的人。你又看到在过去，一个在恩典中，一个在恩典外，当以色列不信上帝，拒绝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成为被丢弃的，在恩典之外。而原来被丢弃的外邦人，他们蒙了恩，他们在恩典之中。在这样一个交叉的次序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他们都经历了在恩典之外的悲惨，也经历了在恩典中的喜乐。神使两个群体都明白，若没有神的怜悯，没有一个人能够蒙恩。我们就看到先蒙恩的人有时候呢他要在后，那些后蒙恩的人呢有时候他要在前。我们今天看到许多先蒙恩的基督徒，他的信仰生活不如那些后蒙恩的人更懂得恩典，更感恩，更懂得上帝的能力运行在他的身上。尤其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人，他热心的程度往往不如那些从一个非基督徒家庭归主的人。教会里面信主时间越长的基督徒，往往没有出信的基督徒更加的热心，更加的敬虔。而这些老的基督徒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教会的老油条。我想老油条这个俗语不需要解释了啊，钉油子，他每一天评头论足，好为人师，为人指导迷津，事事有他，但是敬虔上毫无长进。你看到一些基督徒，你问他西家教会他知道，东家教会也知道，王家教会他还知道，没有他不知道教会，天南海北他全部都知道，但他敬虔上没有什么长进。而这样的基督徒就是教会的老油条。但是神往往会兴起那些新蒙恩的基督徒，使这样的人羞愧，使这样的人发现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 将要再现，给了我们恩典，不珍惜恩典的话，上帝把恩典暂时拿走，把我们放在黑暗里面，任我们放纵，任我们在这个罪当中沉沦下去。有一天上帝明白，你同样需要怜悯，因你不珍惜上帝的恩典。在另一个省份有一位青年团契，我也想进，每年都会去一次，就去年没次，因为疫情取消掉了。他这个团契我每年都会去，那位弟兄后来就明白了改革宗信仰，后来问我，你是改革宗信仰吗？我说我没敢说我自己是改革宗信仰，他就明白了。后来在一起交流时，他跟我说，犹如第二次信主，犹如第二次明白福音，渴慕学习上帝的话语，每逢遇到学习的时候，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参加学习，并且以敬虔的心守主日，带领孩子进行家庭敬拜。听了他分享他的见证之后，感到极为羞愧，一个后来明白福音的人比先明白福音的人更殷勤，更努力，更敬虔，而我们这些明白福音的人往往却不如那些刚信主的人。我们教会的孟非弟兄从来教会之后开始查经，开始礼拜，去年我看到他，我心里特别的感动，我也感到特别的羞愧，就看到我多年前的自己，可是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个敬虔火热的自己了。我们今天自认为懂得福音的人，我们认为自己稳妥了，足够了，就停止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那些比我们拥有特权的犹太人，他们结果被上帝暂时抛弃，留在黑暗里。而那些后来的外邦人，他们更爱基督，他们更加侍奉上帝，他们愿意为了上帝的名而大发热心。弟兄姐妹，你或许看不上那些新进入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可能看不起那些不如你的人，但是他的敬虔有的时候比你更敬虔，比你更热心，比你更殷勤的敬畏上帝。他所做的卑微的事情是你往往看不到的胜似你对自己的夸耀。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先蒙受恩典我们就一定成熟，可能那些后蒙受恩典的人比先蒙受恩典的人比你敬畏上帝更加的多。保罗用了五项的话语内容来概述外邦人与以色列有什么区别。我们要了解外邦人，先要了解犹太人。那犹太人有什么特权呢？在罗马书第九章四到五节，保罗说，犹太人他们蒙神拣选，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祝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列祖，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你看以色列人，他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不是，他们目睹过上帝的荣耀，在西乃山下目睹上帝的临在，我们没有，他们拥有祝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有新约，我们没有，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有律法，我们只有良心，良心常常埋没。他们有文字的法版，他们有礼仪，知道犯罪之后去献祭得上帝的饶恕，我们没有，我犯罪之后依然犯罪，犯罪之后还继续犯罪，没有解决之道。他们有应许，我们没有应许。他们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夸口，我们没有，我们夸什么？我们夸我们的先祖，我们夸我们的祖先，好像那些祖先往往都是那些屠城的人，没有什么可夸口的。那么基督还从他们的血统里面降生，你看犹太人他们多少优点，他们多少特权，比我们多么优越，但是外邦人有什么呢？外邦人什么都没有。我们看保罗如何写，首先外邦人被称为没有受割礼的，受割礼本身没有什么更高尚的特权，但是割礼是圣约的记号，是信心的证据，是上帝圣约子民外在的记号。而外邦人呢，没有这个记号，生来就不懂得上帝，生来也不认上帝，我们的祖辈不信，生来在非基督徒家庭里面， 再生来家庭还是不信主，再生来还是不信。你发现你的父母他们不信，你在这个不信的环境里面长大，你父母的父母不信，他们也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但是你信了，你的孩子就领受了那个圣约的记号，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你孩子在教会接受圣约洗礼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的恩典先领导这个孩子，比那些非基督徒更加得到了特权。但是外邦人生来就没有隔离，生来没有隔离等于生来从来不认上帝。另外下面说与基督无关，我们是与基督有关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啊，因为那个弥赛亚应许只给谁呀？只给以色列人，我们根本不知道基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下面接着说，在以色列的国民之外，在整个旧约，上帝只对以色列这个群体讲话，上帝的恩典只临到这个群体，上帝的应许只成就在这个群体当中。可是外邦人不知道，他也不明白，他也不接受，因为他那个国度之外是被咒诅的，是外邦人。下面一组词是在应许上是局外人。神给了亚伯拉罕的祝约，让他成为大族和大国，这个约里面实际是包括我们的，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也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不明白将来也要称亚伯拉罕为我们信心之父。但是犹太人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保罗接着说，没有神，没有指望，没有神，因为没有应许就不认识神。外邦人不是没有神，我们有很多的神，我们世人都拜，世物就拜，唯独不拜那位造天地的耶和华。我们与真神来假神对比的话，我们是没有神的，我们是没有指望的。你看犹太人他们为什么能够复国，因为他们相信有应许，他们相信有耶和华。我们没有盼望，我们什么盼望？你生活在这一个国家里面，你的盼望在哪里？你盼望有一天这个国家政治发生改变，你希望这个国家它的政体有大的翻转，我们的盼望没有，我们盼望只在今生。可是犹太人不一样，他们流浪了1000多年，他们依然可以回到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有应许，他们有盼望，但是我们没有。这就是外邦人的写照。我们和犹太人的对比就好像王子与平儿，一个在王宫里面，一个在贫民窟，一个锦衣玉食，一个食不果腹。外邦人更惨呀，生下来就没有神，生下来没有依靠的，生下来没有寻求对象，每一天被魔鬼奴役，我们还快乐的不得了，却不知道自己早就在上帝的应许里面，也不知道自己早在上帝那个应许的后裔当中，但是我们却过着一个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生活。保罗说，这样的人是远离上帝的人，从前你们是远离上帝的人。这个远离上帝他不是指的距离上帝，因为到13节他也说已经亲近了，远和近，远离和亲近，它不是一个空间上的距离，它不是说我离上帝500米，你离上帝1000米，我爬两步走两步就到了。这里不是讲一个空间的距离，而是讲生命的本质。如果是空间的距离的话，我们可以改变你的距离，但是这个远离的距离是不能够改变的。我们和上帝的远离就好像拉撒路和财主一样，他们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圣经这样说，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至于人要从这边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和拉撒路他们隔岸相望，可是拉撒路不能过到这边，用手沾一滴水凉凉舌头，这个财主也不能过到这边来，这个鸿沟是不可以逾越的。所以我们和上帝的距离是什么呢？是永远不可能复合的。我们因着罪和上帝隔绝，我们不能到上帝那里，也不愿意，也根本不想到，而神也不能到我们这边来，他是公义的。 他也不能救我们，他也不能怜恤我们，更不能涂离涂抹我们的罪，因为他的公义愤怒了上帝，他只有审判我们，叫我们出去。这一种的远离呢，就像财主在地狱当中永远活在审判中，永世不得拯救，这个叫远离的意思。所以你如果将远离视为远近的话，视为空间上的距离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远离和亲近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好像人可以跨到对岸，人可以一跃而起跳到上帝那边去，可是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爱德华兹在一篇讲道里面《恶人将要的刑罚》，他讲到人与上帝的远离就是在地狱当中，而地狱的悲惨是无法找到任何可以用暂且减轻的痛苦，在那里他们绝不能找到安息之所，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偏僻的角落比其余的地方更加凉爽，他们既得不到一点点休息，也得不到机会叫他们剧烈的疼痛苦可以稍微减轻一下，他们在痛苦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找不到任何的凉水溪流泉源，不，就连一点点水凉了舌头都是不能，他们要永远被上帝审判推灭，永远活在痛苦当中，昼夜受苦永不停息。这个叫什么呢？叫远离上帝。远离上帝就是指不可逾越的，永远没有救赎的，永远不能回到上帝面前的。但是保罗在十三节用了一个特别的词，这个词特别伟大，叫如今。当你想到如今这个词，你要想到二章第四节然而这个词，也要想到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这个词。这些词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词汇。马丁朱马前说，但如今然而是人类语言当中最伟大的词汇。但是这种转换没有比这个词汇再伟大的。中文人还说，如果一个人他感受不到然而，感受不到如今，感受不到单如今上帝的恩典，他的光照在黑暗里面，这个人有可能他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读到这个如今的时候，读到然而的时候，他的生命的黑暗被驱散，他生命当中被罪的奴役的状态被驱散，他生命当中与上帝为敌的想法就终于结束了。这个叫然而，如今，单如今。路加福音这么说，因我们因神怜悯的心肠如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永生的路上。所以你读到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倾天而降，把我们整个人完全的给温暖给埋没。那么保罗用了两个词的对比，一个是那时，一个是如今。而这个那时和如今在十三节里面还用从前，这几个对比的话呢，它是在对比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这是一个黑暗和光明的对比，也是黑与白的对比。那时和如今，从前和如今，它之间没有一个过渡期，也没有中间地带，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没有中间地带。一个罪人被上帝的大能拯救，他一定是有变化的，这个变化是极大的变化，没有变化的拯救是不存在的。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了，他死里复活了，你能说他没有变化吗？原来躺着，现在站立起来，以前没有呼吸，现在有了呼吸，原来不能讲话，现在能开口讲话了。如果拉撒路没有变化的话，他仍然是一个死人。当你说我明白了福音，我明白了单如今神的恩典临到我，但你生命当中没有变化的话，救恩就不可能存在在你的身上，神的恩典也没有临到你，你只不过在观念上明白了福音，在理念上懂得了福音， 在教义上可能认知了福音，在你生命中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话，这个然而这个如今这个救恩与你有何关系呢？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求主能够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和非徒之间和过去的生命它一定是有变化的。原来你是抵挡上帝的，如今你亲近上帝，从前对上帝是没有心跳的，现在对上帝有了心跳，从前是不会向上帝的方向奔跑的，如今向上帝的方向去奔跑，因为你是个活的人。如果你没有，你仍然没有明白福音，福音的观念临到了你，但是福音大能并没有在你生命当中开花，也并没有结果。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看到自己身上有千分之一的变化就心满意足了，从前不来教会，现在来教会了，除了来教会之外其他没有任何的改变，他心安理得地说我是上帝的儿女。你的心放得太早了，你不应该心安理得，因为你的变化不单是从过去的商场到今天教会，你的变化从你的思想、情感、意志、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是躺着的人，现在可以站起来了，从前是攻击上帝的，今天热切的爱他，爱他，拥抱他，依靠他。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来教会认为你这样的应用实为不合理，你不应该把这个应用放在基督徒身上，应该放在非基督徒身上。可悲的是保罗没有按你的想法去写作，保罗的写作就是把这种应用放在基督徒身上，放在以弗所基督徒身上。因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经历了从前，他们经历了那时，更经历了如今。以弗所教会的群体，他们原来是敬拜偶像的，后来他们敬拜上帝，他们原来购买书籍、购买偶像，满足自己肉体的私欲，信主之后把那些书籍、偶像用火焚烧，不惜代价。他们变化是有的，是可见的，是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信主之前跟现在没有什么变化，这不是没有变化的问题，这没有变化是我们根本不在福音的里面。求主怜悯我们，如今你如果在基督里，你一定是有变化的，而且是巨大的变化。这个原则不是只适用于一部分人，是适用于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发生这种变化。而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一定与上帝亲近了，这个亲近不是一次的立志祷告，也不是一次的洗礼，更不是只一次的感动，而是每一天与神同行，走在窄路上，每一天更新心意而变化，每一天脱去旧人创新人，每一天与罪征战，每一天盼望主的再来。因为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你是否在基督里？你是否与神亲近？与神亲近就是与神和好。与神和好的方法，保罗用了几个特别的词，叫借着他的血。谈到基督的血，以弗所书已经谈过一次了，基督的血在罪人与神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让人与上帝和好。这个救赎的教义如何强调都不足为过，因为唯有基督的血才能止息上帝对罪人的愤怒和审判。基督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从旧约到新约，可以看到每一次流血皆是为了人罪，每一次流血皆会带来救赎。伊甸园有牲畜被杀，因为人犯了罪。在埃及的时候，每枚的矿上涂上血，可以让以色列长子不免被杀。在会幕里面有献祭的牲畜，流血的那些牲畜为什么要赎人的罪？在先知书文可以看到基督要被压伤、被击打、任人宰割。在福音书可以看到血从耶稣的身体流出，流在木头上，流在地上，滴在路上。我们在书信也可以看到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罗马书说，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免去愤怒。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与自己和好了。希伯来书更加明确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们既因借着血已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基督他破碎自己的身体，流出宝血，将生命倾倒出来，就是为什么耶稣让我们用圣餐纪念他，拿着个被掰开的饼，拿着那杯里所装的酒为纪念主的晚餐，要提醒我们，基督身体不撕开，他的血若不流出的话，没有人可以到上帝面前，而基督之死流血是人到上帝面前唯一的方法。我们能够到上帝的面前，基督的身体就成了那条路，我们踏着耶稣的身体，我们踩着基督鲜血所染红的路上可以到神面前。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我们的道路，耶稣是我们的生命，耶稣是我们的真理，若不在这条路上，人必灭亡。罪人与神怎么亲近？就是借着基督的死和他的血，唯独基督，不是借着行为、道德、文化，乃是借着基督的血，止息上帝的怒气，我们才与上帝和好。我们应当纪念我们的过去，应当纪念我们的现在。一个不纪念上帝恩典的人，永远活在假冒伪善里面。前段时间我在读一本书，叫《死灰复燃的教会》。死灰复燃就是这个作者呢叫哈利·瑞德，他接手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原来人数庞大，将近有1000人，事工也庞大，可是这间教会经过几十年后锐减到80多人，90%的人离开这间教会，人员流失。前任牧师跟他说，这个教会没救了，这个教会 是有撒旦的标记，你来了也会辞职走的。这位瑞德牧师他也非常的焦虑，刚来第一次应该讲什么道呢？应该讲什么才能让这个具有撒旦标记的教会发生变化呢？他讲了提摩太后书的经文，他讲解了福音的真理，他讲解了个人得救的确据。第一次来第一个礼拜他就讲了最基本的福音的内容，讲完道之后大家祷告的时候，他发现司琴的人不在了，他认为今天讲道太糟了，人都提前跑掉了。当他回头一看，那个司琴的人跪在地下向上帝悔改。这间教会的司琴的这个姊妹来教会8年，从来没有好好的明白福音去听福音。他们执事会的主席跟他牧师说，我也想把自己献给上帝，因为我14年都活在假冒伪善里面，从来没有好好的思想过福音，没有回想过自己的过去，没有回想自己如此悲惨，今天就蒙了上帝的拯救。之后的主席跟他说，他叫杰克，我下一周也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可是不巧的是礼拜四他的手指被电锯切断了。牧师去看他，跟他讲，当你想要将自己献给上帝的时候，撒旦也会阻挠你。礼拜天下个礼拜天正道的时候，他发现这位执事的主席坐到后面，在散完会的时候，他举起自己那个被电锯锯掉的手，跟上帝说，我要将自己献给上帝，我不应该活到假冒伪善的里面。牧师想说你放下吧放下吧，但是牧师没有说，直到这个人到神的面前告别自己的假冒伪善，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你从来没有好好的思想过福音，你也从来没有让福音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去， 你也从来没有让福音在你生命当中开花结果。你当纪念主的死，你当纪念你的过去，你当纪念你的从前。以弗所教会他们有了正统的教义，但是失去了对上帝爱的心。求主怜悯我，你会是多年的基督徒，你不要像老油条一样认为一切都明白了，但是你生命当中的思想情感意志没有一点点表现，你生命当中是有福音的，这是何等的悲惨。你有礼拜，你有聚会，你有祷告，但是在你家庭当中丝毫看不到福音的影响，也看不到福音充满你的生命，而你整个家庭的控告你的手机在控告你，你的生命当中根本就没有福音，因为你不容许福音停在你的脑海里面。愿主帮助我们，愿主怜悯我们，我们能起立来祷告。